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大法弟子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从2001年开始，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纷纷在中国新年之际，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自制的贺卡、诗歌等寄给明慧网，向慈悲无私的师父李洪志先生恭祝过年好、新年好。10000多份中国大陆各行业大法弟子的贺卡及贺词刊登在明慧网上，其中一份贺卡来自大陆物业系统，贺卡上写着：谢师恩，高洁天上来，污浊泥中埋，大法幻梦醒，众莲竞相开。随着大法弟子持之以恒的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世人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明白真相的大陆民众也在壬辰年新年之际给李洪志先生寄来贺词和贺卡。山东省某律师事务所全体人员寄来贺卡，并附函：感谢李大师救度之恩，能够生在李大师弘传宇宙大法的时期是众生之福，何等大的福分才能偶遇真善忍大法弘传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时期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天大的福分。世上的人们啊，千万莫要错过这万古奇缘，顺应真善忍大法有美好的未来。人们啊，我们唯一应该做的是感谢李大师的救度洪恩，而不是在听信中共邪党的歪理邪说。在这特殊时期，要擦亮眼睛看清黑白。有一句话，佛恩浩荡，但是佛的慈悲也不是无限度的。人们啊，珍惜吧，再一次感谢慈悲伟大的李大师。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民众了解真相，世间正气弘扬。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北宋邵雍在著名寓言《梅花诗》中提示人们的事情，正是历史的今天正在上演的人间大戏，正邪善恶之间的较量。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后，以显著的祛病健身功效、真善忍的治理大道，在7年之内吸引了上亿人修炼。很多人是事业有成的社会中间，或是对人生有高尚追求、心中持有中华传统理念的善良百姓。修炼的人多了，社会环境也在向正的方向发展。然而，江泽民出于妒忌和一己私欲，利用中共体制在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12年了， 法轮功学员不畏艰辛地对人们讲真相，讲了12年，很多人渐渐从中共谎言中摆脱出来。乌云难遮日，真相广流传。很多人明辨了是非，找回了良知，选择了善良。这里列举几个事例，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中国百姓越来越有正义感。在民间看到公安、宗旨办、洗脑班等有关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对待，很多民众公开站出来抵制。2011年5月11日上午，山东省文登市环山路派出所由所长王勇带队，十来个警察到红云地毯厂准备绑架修炼法轮功的厂长田世红。工人们都围上来把厂长围住，这时田世红妻子也赶到厂子，大声质问警察，修真善人做好人到底有什么罪。僵持了好久，最终家人和工人们都阻止他们带人走，警察不得不撤离。2011年4月8日，四川成都法轮功学员赵星河在路灯柱上写下了法轮大法好，被巡警发现，叫来三辆警车、七八个警察对他暴打，又拉回家按倒在地上，用铁丝反绑着双手。邻居们跑来制止，你打他干啥？他最老实了，不许打他。我看着他长大的，他不会做坏事的。当警察说他练法轮功，邻居质问，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做好人。天津第三勘测设计院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向阳，2011年3月再次被劫持到天津港北监狱后，周向阳老母亲和妻子李珊珊连续控告港北监狱的地锚酷刑和非法剥夺家属会见权。在周向阳的家乡秦皇岛昌黎县，近2300位乡亲签名致信政府，支持周家的控告，要求解救周向阳，依法处理监狱的酷刑犯罪。在很多地方几乎是全家都签。一位中年乡亲在大街上大声说，我们村都练法轮功，全村的道德早好了，我们全家都签名。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妇说，签，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共产党没几个好人。共产党的天下，杀人犯可以用钱买出来，练法轮功的好人却被迫害。2011年12月15日，河北唐山市丰润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张维仲开庭。北京张传利律师为张维仲做了精彩的无罪辩护，旁听人员竖起大拇指。张传利律师在法庭上直言道，像法轮功这样一个和平的信仰团体，他们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诉求，信仰者一心想的是如何按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他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行为，也没有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执政机构为什么要大规模的迫害他呢？法轮功学员在遭到无端污蔑和迫害，在没有任何言论自由渠道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收入制作成资料向中国人讲清事实真相，揭露媒体的谎言，并向百姓介绍法轮功好处，有什么过错？张传利律师进一步指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建立法庭的唯一目的是主持正义。尽管非法判刑和迫害还在发生，尽管中共有关部门持续威胁律师们，以上级部门施压、吊销执照相威胁，层层设卡，不许查阅卷宗，不让接见当事人，不通知开庭时间，甚至赤膊上阵殴打绑架，直接阻止律师出庭。然而很多正义律师并不惧怕，照样接案。去年在云南开原市、内蒙古巴林左旗、辽宁省大连、锦州、甘肃省会宁县、江西九江、瑞昌、黑龙江牡丹江市、安徽临泉县、河南许昌市等地的法庭上，都有律师不畏强权压迫，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的正义声音。
一句不愿见家人。被中共非法关押在监狱里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在探视他们的时候，警察往往说法轮功学员不愿意见家人。这不愿见家人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在山东济南女子监狱，2004年时，狱警把61岁的梁素娥、55岁的梁明凤从老年组调到了青年组，每天从事20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家人去看他们，狱警就推辞说他们自己不愿意见。其实狱警阻止法轮功学员会见家属的目的是怕监狱里的超强度奴役劳动被曝光。2002年2月8日，50多岁的河北赤城县样田乡法轮功学员蒋素花被绑架到了县看守所，家属多次去看望，但警察们却不让见，理由也是他本人不愿意见。直到2月26日，家属偶然发现奄奄一息的蒋素花正在县医院抢救，医生从他肚子里抽出的都是已经凝固的黑子血水，他脑袋后面有包，一只胳膊抬不起来，身体一侧已经有一处压得腐烂了。3月3日深夜一点，蒋素花离开了人世，医院检查证明蒋素花是被毒打致死。可见警察阻止家属会见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目的是怕他们使用酷刑的罪行被曝光。中共警察们在掩盖罪行的同时，还造谣说是法轮功学员没有人情味了，根本不想见家属。2009年1月7日是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劳教所规定的亲属接见日，法轮功学员李志民的丈夫、婆婆、弟媳一行五人来看他。李志民被带到一个办公室里，恶警陆海存狠狠地用左手卡住李志民的腮帮子，嘴里不停地骂着，你婆婆来你都不见，同时用右手猛击李志民的脑袋，直到把他打得昏倒在地。明明是恶警不让李志民见自己的家人，却反说李志民不愿意见。等李志民醒来后，陆海存又把他捆在椅子上，然后给值班警察打电话说，叫他们家属别走，再等一会儿，意思是李志民不愿意去见家人，而他在做李志民的工作。另一个目睹李志民被酷刑折磨的警察则跟李志民的丈夫说，我再去说让他来见。是谁没有人情？通过这些挂一漏万的案例，我们不难看出是中共恶徒丧失人性，使这些无辜的好人无法和家人团聚，使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遭受痛苦。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拒绝做伪证，喉癌不治而愈。2006年，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有一个患喉癌的人，已经在沈阳市人民医院确诊，到了快说不出话的时候，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苏家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的主要头目，带领一伙人到患者家，威逼利诱这个喉癌患者冒充法轮功学员，否认苏家屯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让他做现场采访的对象来证明，如果他同意这么做，就给他3000元钱治病。这并非孤立事件，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编造的诬陷法轮功的所谓1400例，很多就是这样炮制的。就在病人百般无奈时，病人的妻子回来了，进家门一看是这么一回事，就十分生气地说，一个得癌症连话都说不出来的病人还要接受采访做假证，这让人知道了你们怎么去解释，你们的事人们都知道了，做没做你们还不知道真相。这伙人一看灰溜溜地走了。神奇的是，3个月后，这位喉癌患者再去医院检查时，医生告诉他癌症没有了，现在好了，能说话了。病人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现在他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就是好，信法轮功永远没有错。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善恶有报的人和事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常言道，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是天理，人心善恶，福祸自招，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正的。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共把善良人关进牢房。2011年1月13日上午，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立香广场召开愚弄百姓的公捕公判大会，现场有很多围观的群众。迁西县法轮功学员陈红丽跟刑事犯人压在一起，当两个警察企图给陈红丽上榜时，陈红丽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洪亮的声音震撼了所有的人。围观的民众明白了，陈红丽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更有明白事理的人说，好人才喊，小偷敢喊吗？陈红丽年轻时在县城打工，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丈夫比她大几岁，当时她的前妻刚刚病逝，留下了一个5岁的男孩。善良的陈红丽处处关心照顾他们，彼此产生了感情，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婚后生下一个女儿，她把男孩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照顾的甚至比亲生女儿还周到。1997年，陈红丽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更是按照真善人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做一个好人。丈夫前妻的父亲生病，他把老人接到家里亲自照顾，喂药喂饭，端屎端尿的细心伺候。一个如此贤良的女子，却因为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人，而被中共绑架6次，并被非法劳教2年，受尽酷刑，现在还被关押在河北女子监狱。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坚冰融化了，也许是自己人生不得志，再加上望子成龙，小时候父亲对我的管教非常严厉，严厉的近乎苛刻。父亲每天一定要给我检查作业，如果做得不满意，就会让我从头做很多遍，甚至到很晚很晚。父亲不让我用带香味的橡皮擦，怕分散上课时的注意力。每遇到成绩下降或表现不好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在家里搜我藏在各处的宝贝，例如贴画、橡皮泥、扑克牌等等，作为惩罚全部扔掉。后来连出去玩也被父亲限制了范围，前后左右分别不可以越过哪条界限，基本上没超出从家里能看得到的范围。父亲甚至因为怕影响学业，剥夺了我画画的权利，那是我最喜欢的爱好，还有很多别的过分的要求。虽然父亲从没打过我，但经常会怒目圆睁的严厉训斥，给我带来的是畏惧、压抑、怨恨和毫无自尊的伤痕。家在我心中像个牢笼，我没有用逆反来反抗，而是选择了逃离。我暗下决心，一定考上一个好大学，将来在外地找个好工作，越远越好，远远离开这个家。一块坚冰隔在了我和父亲之间，仿佛无法逾越。在离家很远的大学里，我有幸看到了法轮功师父的著作《转法轮》，我被书中博大精深的法理震撼了，我的心灵被洗涤净化了一样。真善忍、返本归真这些本性的善念一直萦绕在心里，修炼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那颗对父亲麻木冰冷的疙瘩 也一下子不见了。我仿佛体会到了在父亲严厉的外表下那颗爱子之心。我更为自己曾经麻木冰冷的逃离感到羞愧。即使父亲严厉有过，可我没能放下自己的感受，去理解父亲一点点。我的心里只装着自己，而父亲严厉的表面下却包容着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才真切地体会到那颗可怜的父母心，是因为我的心已经被法轮大法纯正的善所熔炼着。不善言表的我没有跟父亲说什么，只是暗下决心，发自内心的关怀父亲。我知道了今后该怎么做。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漫天的谎言灌进了父亲的头脑中，他对我的信仰很不理解，再加上当时我被逼迫在信仰和学业之间做选择，我表示两者都是我的权利。当时父亲出了严厉的训斥，甚至对我大打出手。明白了的我没有再像以前那样畏惧怨恨，我平静地对父亲好好地讲了很多事实道理，包括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中共如何制造诽谤法轮功的谎言，以及人不能因为强权而违背良知的道理。当说到自己修炼后才体会到父亲一直以来的良苦用心，我看到了泪水在父亲的眼眶里打转，父亲体会到了人生中最可贵的东西，良知和善念。那一刻，父亲的冰冷消失了，是法轮大法纯正的法理改变了我，也改变了父亲。即使残酷的打压还在继续，也不再能成为我们之间的隔阂了。过去严厉的父亲现在变得慈爱了，家里有了一种信任、分担和关怀。
天外的天，故事讲的是一只小麻雀被暴风雪刮到冰雪城堡里，它被冻得惨叫，可没有人理他，因为这里的人都是一颗冰心，又冷又硬。小麻雀最后也冻成了一颗冰心，不会唱歌了。在小麻雀站的冰屋顶下，住着一个冷漠的冰心姑娘。姑娘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天上有一个圆圆的太阳，又温暖又明亮。姑娘起床后，心变得激动起来。他对小麻雀说，我看见了你们的太阳世界，有好多像你一样的小精灵在唱歌呢。小麻雀呆呆的不吱声，姑娘叹了一口气，奇怪，她叹出的竟是一口热气。小麻雀的冰心融化了，一下唱起了欢快的歌。姑娘拉着路人的手说，听啊，这是太阳世界的歌。路人挣脱了他的手，冷冷地往前走，不小心摔倒了。姑娘急忙去扶他。姑娘呼出的热气融化了路人的心，他一下听懂了姑娘的话和小麻雀的歌，他也激动地拉住路人讲太阳世界的故事。在他们不断的讲述中，在小麻雀的歌声里，一些路人的冰心融化了，冰雪城堡悄然升起了一股热流，直达天顶。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白雪之城的天融出了一个大洞，金色的阳光射进了冰雪城堡。人们搭着长梯子爬出洞口，一下看见了金光四射的太阳，天外的天。他们从雪山顶上奔向美丽的平原，扑进了太阳世界的怀抱。他们选择做了太阳世界的儿女，用温暖的心去温暖每一个人。今天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捕、被迫害的危险，用巨大的付出倾其所有向人们讲真相，不就是想告诉你天外有天，太阳世界的美好吗？ 在这个制造冰心的中共统治的社会里，不要让冷漠塞住了双耳，蒙住了双眼，打开心扉，去感受一下法轮功学员的善意，珍惜这听闻真相的机会。有一天你会发现，天外真的有天呢。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钧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七月七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三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